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培训一下2021年度城乡居保参保登记缴费的相关工作。从11月17号市中心正式下发了文件，就是对2021年居民的集中缴费开始参保开始实行。具体的缴费的政策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个人缴费的资金和筹资标准有了提高。像我们学校里面少儿学生去年总筹资是1760块钱，今年涨到了1810，对应的个人缴费的标准也由155元提高到了180元。具体的相关的待遇呢，跟去年基本上是一样，没有明显的变化。下面呢是由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集中缴费的相关工作要求，之后呢由我们医保中心的朱斌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办法。集中办理时间截止日期大家要留意一下，在12月18日这个具体最终的这个集中缴费日期就截止了，之后我们学校里面是不能够再做任何的修改和提交参保的，我们医保中心也不能做任何的审核动作。有一些去年就发现有一些民办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参保，也问了很多问题，这一类人群呢是不需要参加网上集中申报的。还有就是还有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有的学生是在本校读书，但是他的学籍是在外校的，那我们的缴费呢，集中缴费按照在读原则，就是统一由他所读的学校来办理单位集中缴费。然后通过我前面群里面也发了这个网址去申报相关的信息。有几个特别的人群，一个是就读的本市户籍人员的外省市籍子女，今年增加了一个人群，就是本市户籍的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台湾居民居住证的相关随员的子女。这些人呢是符合参保条件，但是不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参保，所以如果学校里面有这类人群，就是本市户籍的，他们的小朋友是外省市的或者是港澳台居民台湾居民的，他们如果要参保也不是在我们学校统一申报，是到就近的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去参保登记。再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申报的时候数据这个名册啊一定要字段是文本的格式，这个也是每年要强调的，不然你们那个数据是导不进去的。网上申报具体使用的操作密码呢还是跟去年一样的，如果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的还是沿用去年的账号和密码，如果密码遗失的要由经办人员携带单位的介绍信或者单位的机构代码证到区医保中心进行密码重值。如果新增办理的单位呢，由经办人员带好本单位的机构代码证或者营业执照、办学资格证明和单位介绍信到所属的区医保中心，也就到我们松江区医保中心申领密码。下面给大家放的就是我们整个收集数据了以后网上上传这个动作大致有哪几步。大家让小朋友或者家属填报数据收集齐了以后，你们批量上传，经过我们的通道上传导入数据以后，这个数据呢会在系统里进行自动的校验，如果校验通过的，然后这个小朋友的信息就是导入人员信息就成功了，他会给你一个提示。如果系统校验自动校验不成功的，要你们修改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提示，你要按照他的提示做一个修改，修改完成没有问题的导入提示他会提示你完成，这个时候呢只是导入这个通道这个步骤做完了。这个做完了以后呢在第二个工作日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上再去查看这些人呢他的结果，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市中心会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滚动的一个审核。如果核对下来这个结果是有问题的，有错误的地方的，他会让你重新去修改导入的信息。如果市中心反馈的这个结果你们查下来没有问题，人员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还有相关的类别啊都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呢你们就是核对好了以后，结果呢下载下来人员的信息名册下载好了以后呢，如果对这些结果都确认没有问题的， 你们最后再提交，因为一旦提交上来了以后呢，是不可以再上传和导入相关数据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有两个步骤，一个是导入步骤，一个是提交步骤，你们真正的把数据提交上去了，才算你们整个这个导入完成。还有就是如果去年已经操作过的，大家都知道你们登录你们学校的账号以后，可以在网上下载你们单位的2020年度参保人员的电子名册并进行修改。但是每年都会发现啊，特别是你们学校如果有毕业班的学生，一定要把毕业班的学生给删除，不然的话你们导入了以后就跟这个学生到其他年级就读了，其他学校就读了，会有重复的数据影响他的参保，一定要记住把毕业班的学生删除。然后信息提交以后呢，姓名、身份证号、人员类别这三个关键字的修正是要我们区医保中心做的，你们是不能够再做任何修改的。如果发现还除了这三个关键字段以外的其他的信息有错误的话，你们提交了这个材料以后呢，还是可以做一些零星的修改的。办理单位提交参保人员信息后呢，如果需要再新增参保人员的，可能就是发现我提交完了以后又有小朋友漏掉了，我要再增加进去，那如果要增加的话，你们一旦提交了是自己是不能增加的，必须要把这些材料报到我们的区医保中心，由我们中心后台给你们新增做这个操作的动作。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导入进去了以后呢，第二天网上查发现会有一些审核未通过的人员，这些未通过人员就是市中心自动审核不通过，需要提交相关材料让我们区医保中心做人工审核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发现有审核未通过的，大家就得陆续通知相关小朋友的家长提供材料的，而且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做的比较快一些，因为市中心要求的18号要截止集中申报，包括了我们的审核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在18号之前把这个所有需要人工审核的这些人员也全部审核通过，这样才算我们整个集中参保登记完成。所以大家看一下有几种情况，一个是户籍的属性如果不明确的，要提供参保人的户籍证明材料，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一般小朋友的是户口本的首页和小朋友的那一页，还有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且积分达到标准积分人员的子女，需要提供父母的上海市居住证含有积分通知书的，而且这里面要强调一下，这个积分通知书上必须要有这个小朋友随缘子女的相关信息，就是要有这个小朋友的信息、姓名、身份证号都要有，而且要跟小朋友的实际的姓名、身份证号要一致，而且有效这个积分通知书的有效期必须是在2021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的范围期间内，如果只是有效期在截止到2020年，这个是不符合条件参保条件的，它审核是不通过的。还有一类是持有 B 类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的子女，他们子女的如果是续保，一定如果系统自动审核不通过，也要提供他们相关的 B 类居住证的相关复印件。等18号审核都完成，系统关闭了以后，19号市中心会对这类人群做一些数据的一个审核和校验。没有问题了以后，市中心就会对办理的单位提交参保人员信息进行终审确认。确认完了以后呢，他就会向办理单位发放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集体申报核定单。这个核定单大家拿到了以后呢，就要按照税务老师的操作办法规定要求来办理缴费，完成最后的缴费。这个待会我们的税务老师也会跟大家做相关的介绍。下面再跟大家强调几个时间节点，刚才说了我们那个最终的缴费申报日期是18号结束，这个18号呢只是包括了我们人员的人工审核，就是包括我们区医保的最终审核这个时间节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在11号之前就要办理单位网上集中申报，并且这个时候呢把人工审核需要的材料也要提交到我们的医保中心，不然我们是完不成，到18号这个节点是完不成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所以如果老师去年一直在做的比较快的，大家核对材料没问题， 提交的也比较早，那需要人工审核的材料也及时收起来，然后及时交到我们的医保中心，这样我们就能够分批次的很快的完成这个工作。18号截止完了以后呢，19号起市医保中心就要进行数据的处理，陆续发放申请核定单。最终我们这个集中居保集中缴费的截止日期是在12月25号，也就是说在12月25号前各办理单位要完成集中缴费。还有一个退费操作也跟大家提一下，办理的单位如果集中申报核定单的金额足额缴费以后，在2021年1月1号以后，参保人如果有特殊的原因需要退费的，比如他自己在街道里面原先可能就是集中通道开放之前参保过，然后在学校里面呢又交了一份，等于是重复交了一份，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给他申请退费的，但是这个退费呢需要由办理的单位的经办人员到所属的医保中心办理退费，就是要把在学校发生的那个办理的这个费用给他退掉。缴费成功以后呢，是在2021年1月1号开始他的账户开始起效的，因为我们现在集中缴费期是参保的是2021年度的居保，所以到2021年1月1号以后，新参保的也就是2020年没有过居保待遇的这些人群，以前没有过医保卡和记录册的，可以在2021年1月1号建账了以后，到我们就近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者是我们的区医保中心去申领相关的有效证件。如果他们办过我们上海市的三代医保卡的这些小朋友，只要卡开通的状态下去办理一本就医记录册就可以了，不用重复办理我们上海的就是医保这边专有的医疗保险专用的就医凭证。下面由我们中心的朱斌老师跟大家讲一下申报的具体的流程。
各位老师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培训一下申报网站学校申报流程。前几年做过居保集中申报的老师呢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学校少儿居保集中登记缴费呢是分两步来操作的。第一步呢是按照接口文件要求制成 Excel 电子表格，第二步呢再是把制作的 Excel 电子表格通过英特网上的居保集中申报平台统一的进行申报。制作的 Excel 电子表格的质量的好坏呢直接关系到网上申报导入成功与否，以及后期数据比对的一个通过的概率。所以呢，请各位老师务必注意把这个 Excel 表格做好。学校经办老师有两种方法来制作电子表格。第一种呢，是新建一个电子表格，然后按照接口数据项格式，将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信息都输进去，最后生成电子表格。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是下载去年参保名单并进行修改，修改之后生成今年所需要的电子表格。那么上年度参保学生数据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居保集中申报平台去下载，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下载下来的文件格式呢，与导入所要求的文件格式是稍微有点不同的，需要进行修改，不改的话直接导进去的话它就会报格式错误。我们这个居保集中申报平台对 Excel 电子表格的这个校验呢是十分严格的，所做的电子表格呢必须要满足一系列的格式要求才能够成功导入进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Excel 文件及数据的格式。先来看一下 Excel 文件的命名格式。 Excel 文件的命名呢是申报单位编码加单位全称。申报单位编码呢是大写的 Q 开头的七位的一串字符，单位全称呢是下发给各位老师的你们单位的一个全称，不能够加字也不能漏掉字。再看一下 Excel 文件的类型，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 Excel 的电子文件的版本呢是有要求的，必须是97到2003版的。如果说是用2007及以上版本 Excel 制作的表格呢，必须要进行转化为低版本的才能够导入，否则也会报错。 Excel 电子表格里边的所有的单元格类型呢，我们规定的是要求为文本，所以请大家在输入学生信息之前呢，把单元格的 类型呢，先改为文本，然后再进行数据的录入。数据信息呢，请大家参照文件中的接口数据项格式来进行填写。各位老师如果手头有文件的话呢，可以把文件翻到后面的接口数据项格式。我这边呢就是挑几项，之前填报的容易错的几类呢，我这边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 Excel 表格呢是总共是包含16列，从 A 到 P 列。其中第一列呢是序号，序号列呢我们是要求是从1开始编号的，然后不能是有跳空的号，也不能够重号。然后呢一前面呢也不能加任何的其他的数字，不能前面加个0、01，这样是错误的，必须从1开始编号。然后 B 列身份证编号呢，我们是要求标准的18位身份证号码，并且呢说明里边是讲的本市户籍以及引进人才子女呢身份证号码是必须要填的，然后其他几类人员呢身份证号码可以为空不填。再看一下第一列是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呢要注意一下格式很容易错。文件要求的格式呢是年四位，月两位，日也是两位，当中用横杠来间隔，前几年各位老师报上来的话呢，我看了有很多学校呢是用斜杠啊，或者是用那个点来分隔的，这个是错误的。 F 列人员类别编号，我们集中申报呢主要是报这么六类人员，第一类呢是01的本市户籍的，第二类是03的引进人才子女类的，第三类是04西藏班新疆班的学生，第四类是05的 B 类居住证人员，第五类是都江堰学生，第六类是07贫困地区学生。好，再看一下 H 列定点医疗地区，这一列呢请大家都填上海市，不要填其他的，就固定的填上海市。 K 列和 L 列是居住证编号，还有是居住证的有效期，这两列呢本市户籍的人员肯定是不用填的。然后引进人才子女呢，文件要求呢也可以为空不填，但是 B 类居住证人员05的必须要填，不能为空。最后一列 P 列参加拒保交费金额，参加的呢我们今年是填180块，就是填180，不参加的话呢填0。这个电子表格呢我们做的时候呢是要求把满足参保条件的所有学生的信息呢都上报上来，不管他是不是参加拒保，不参加的呢也都尽量的都报上来。 Excel 电子表格做好之后呢就可以进行网上操作了。网上操作的第一步呢是系统启动，我们找一台可以上因特网的电脑，然后双击桌面上的浏览器图标，在地址栏中输入下面这一串很长的地址，然后按回车。按好回车之后呢会打开一个证书安全的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上面呢请大家点击继续浏览此网站，进入系统登录页面。第二步呢是系统的登录，在这个系统登录的页面当中呢请输入发给各位老师的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呢就是你们各个学校的单位的编码，也就是 Q 开头的这一串这个字符。然后密码呢是沿用去年的，去年使用什么密码今年还是用这个，是没有变化的。输入好之后呢点击登录按钮就可以登录这个系统了。登录之后呢打开的界面呢是一个居保集中申报平台的一个申报首页的一个界面。这个申报首页当中这块区域呢会有一些市中心市医保发的一些公告啊还有文件之类的东西，可供各个学校去下载的。左侧呢都是一些菜单的选项。我们导入文件的话呢第一步呢是在左侧的菜单里边选择申报文件导入，然后可以打开如图所示的这个申报文件导入页面。在这个页面当中呢我们点击浏览，选择要导入的文件并打开。打开之后呢点击右侧的数据校验按钮，系统呢会按照文件的 接口的要求呢进行一个逻辑校验。如果校验出错的话呢，系统会给予提示，提示信息呢会在校验结果列，也就是说在最右侧的那一列注明错误的地方。这个图里面呢，它就存在着两条记录是错误的，第一条呢是出生日期有误，第二条呢是身份证它可能是没有输，它空着了。所以呢接下来碰到这种错误信息怎么办呢？请根据出错的信息呢在原始的 Excel 申报文件里修改，修改好之后呢再重新点击浏览数据校验按钮进行数据的一个全量导入，这样重复几遍之后，直到 Excel 文件的格式没有问题了，那么才可以点击最右侧的上传导入按钮，将数据上传到医保中心的数据库。这个界面的右下方呢有一个导出 Excel 的按钮，可以把本页的内容导出成 Excel 文件，这样可以方便大家的查看。申报文件上传导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办理单位呢可以通过申报平台呢去查看数据的一个比对结果。各个学校上传的学生数据啊，市医保会与公安库、引进人才库还有医保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对于存在问题的数据呢会在申报文件查询修改这个页面里边给予提示，各个老师呢可以根据提示信息然后再次对学生的信息呢进行一个核对，如果核对下来是真的是有错误的话呢，那么请进行修改。修改呢有两种方法，可以在网页上面进行零星的修改或者删除，在那个最右侧有一列是操作列嘛，这里边给出了一些修改和删除的功能，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零星的一个修改。或者呢更方便的呢，我觉得如果说错误比较多的话呢，那么可以在最原始的 Excel 电子表格里边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呢再重新进入到申报文件导入这个界面，再点浏览数据校验上传导入，再把这个数据啊再全了再导一遍。无论是零星修改还是进行重新导入，比对结果呢只有在修改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才能够看到。办理单位在确认上传数据无误且不再需要做全量导入的情况下呢，可以对申报文件进行提交。申报文件提交呢请大家谨慎操作，因为提交之后呢就不可以修改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等关键信息了，也不能够再进行全量的导入，并且在进行申报文件修改的当天数据提交也是不能够操作的，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查看比对结果之后才能够提交。申报文件提交之后呢请各位老师再查看一下还有多少人是比对不通过的，比对不通过的人员呢请大家收集一下所需提供的材料，然后尽快的把材料交到我们医保中心来给我们审核。审核情况呢各位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看到，是点击申报首页上的审核情况查询人员修改来查看，这个界面呢就是审核情况查询人员修改的页面，在其中呢可以看到审核结果是通过还是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的话呢这边会注明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审核没有过。好，前面呢讲的是一个网上操作的一个流程，下面再讲一下我们在那个 Excel 导入的时候啊经常会碰到导入文件格式错误这样的情况。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怎么来操作呢？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总共是五个步骤，就通过这五个步骤呢把这个文件进行一下转换，转好之后呢再导入呢就不会有错误了。第一步是先打开报错的 Excel 电子文件，然后进行单元格的一个全选，全选呢可以点击左上角的一个小方块点一下可以把它全选。第二步呢是把全选的单元格的内容啊用复制 粘贴，粘贴到一个记事本的一个文件里边。第三步是重新建一个 Excel 的电子表格，然后建好之后呢，打开来，也把里边的单元格全选，全选之后呢，把单元格格式先变为文本。第四步是把之前贴到记事本里边的所有的内容再复制出来，再重新粘贴到新建的 Excel 电子文件中去。最后一步呢，就是把新建的 Excel 电子文件呢，按照文件要求重新命名一下，然后再次进行导入。这样导入的话呢，肯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最后讲一下，比对不通过的人员呢，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这些材料呢，请各位老师呢用 A4 纸来复印。总共是五类人员。第一类人员呢是本市户籍人员。本市户籍人员比对不通过呢，我们是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户口本复印件。从去年开始呢，仅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话呢，是审核不通过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户籍的地址，身份证上面呢是无法识别的。第二类是引进人才子女，如果是比对不通过呢，是要提供父亲或母亲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的复印件，并且积分通知书上必须要有子女的信息，也就是要看到子女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并且这张积分通知书的有效期必须要到2020年，至少要到2020年1月1日才能够是有效的。第三类是外国籍的学生，外国籍的学生呢也包含港澳台的学生。这类人如果网上比对不通过的话呢，请提供学生本人的比类上海市居住证复印件。第四类新疆班、西藏班学生呢，是需要提供区教育行政部门盖章确认的人员名册。第五类，对口支援都江堰和西部地区农村在沪就读中职学校学生呢，是提供由上海市教委学生事务中心盖章确认的人员名册。申报网站操作培训呢，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这里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办理客户端的相关操作。本市在校中小学生、中等职业学校、在园所幼儿、各类高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学生、高职高专学生、非在职研究生、外国留学生除外，及特殊单位的参保缴费人，统一由所在院校、单位（简称集中办理单位）集中办理缴费。一、缴费客户端下载。登录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网站，点击首页我要下载，进入下载中心栏目，点击软件下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社保费代收客户端下载，进入下载界面，下载社保费代收客户端，并确保在联网状态下使用。二、客户端安装。一、双击安装包程序，点击立即安装。二、添加单位，在纳税人识别号确认纳税人识别号，输入办理单位的纳税人识别号，点击下一步。三、安全认证，在申报密码栏输入办理单位的社保费申报密码，点击确定。修改申报密码，为确保用户信息安全，首次登录后需修改申报密码。初始化申报密码为纳税人识别号后六位。三、申报缴费，以客户端首页选择参保人员信息模块。二、首次进入参保人员信息模块，系统自动跳出信息更新对话框，点击确定更新后可查看更新数据，也可以进行手动更新，点击更新选择全量更新或增量更新。三、选择应缴信息下载模块，系统会自动下载更新缴费人的应缴信息，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确认按钮，跳出提示信息对话框，点击确定，确认信息对话框点击确定，提示信息对话框点击确定。五、社保费缴费记录模块，可查询当前申报状态， 若状态显示为申报待反馈，点击后续反馈刷新。若申报状态显示为申报成功，可进行缴费操作。六、选择费款缴纳模块，缴款模块，点击立即缴款。再次输入密码，在安全认证对话框中再次输入申报密码，选择缴款方式。缴款方式一，选择三方协议缴费。缴费完成后，可以在本机打印电子缴款凭证。如果单位没有签订三方协议，可以选择银行端凭证缴款，银行端凭证缴款缴费，点击确认缴款。提示信息对话框，点击确定，系统显示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办理单位凭缴税凭证，前往商业银行缴纳费款，缴费完成后可至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打印完税证明。我这里再就一些比较热点的问答做一些回复。第一，何时办理缴费？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税务部门根据医保部门核定的缴费额实现征收，办理单位向医保部门办理集中申报，审核通过后，由医保部门发放集体申报核定单，办理单位在收到申报核定单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社保费代收客户端进行集中缴费。第二，缴费信息有疑义如何处理？办理单位通过社保费代收客户端获取缴费信息，如经查询发现，应缴费额与医保部门发放的集体申报核定单信息不一致，应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反馈。第三，缴费方式有几种？办理单位通过社保费代收客户端申报成功后，可在费款缴纳页面选择缴费方式，当前支持2种缴费方式，办理单位可选择三方协议缴费方式直接在线缴费，也可选择银行端凭证缴款方式，通过社保费代收客户端下载打印银行端查询缴费凭证，并前往商业银行完成费款缴纳。这里的商业银行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是支持这个缴款凭证进行缴费的。另外根据通过去年的一些问题呢，我看到有一部分那个学校打银行端缴款凭证之后呢，询问银行端缴款凭证上没有付款人名称以及账号，这个其实可以手签或者盖上那个账户章的，银行一般来说也是认可的。第四问，缴费三方协议怎么办理？存在税务登记的办理单位，因办税事项已签订三方协议，可使用同一银行账号缴费，无需重新签订三方协议。办理单位也可自行选择银行账号，重新签订三方协议作为缴费账户。第五，缴费人缴费凭据如何取得？办理单位完成缴费后，税务部门向缴费个人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统一寄送至各办理单位，再由办理单位分发至个人。这个我要再讲一下，这个缴费人缴费凭据，去年是那个市局通过邮寄将缴费凭据邮寄到各个学校，那么今年的具体的是否邮寄还没有确定，那么有可能就今年不再邮寄了，那么但是缴费凭证大家可以到办事服务厅开具，或者通过那个电子税务局开具，到时候如果有具体的操作办法，我再进行发布。那如果后面在那个缴费的操作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群或者是通过那个自己的那个对应的税务专管员进行反馈。我的介绍就到这里。